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如果你最近也正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课题和人生变化，我想跟你说，不要怕，勇敢接受改变吧，因为我们的未来只有可能会越变越好。今天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挥别金钱匮乏和旧有能量，迎向全面更新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集节目要探讨的议题吧。感情的应对，学校没有教，只能靠自己的体会。没错，真的没错。我真的要再说一次，我真的好庆幸我自己就是成为催眠师，而且我有认真做个案，所以我的个案真的让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后来有分析过，就是我后来我的脾气已经没有像小的时候那么硬，我现在真的是柔和很多，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随意定别人死罪，不会那么一翻两瞪眼，不会那么硬碰硬的原因，真的都是因为从催眠个案身上看到很多事情，就是表象真的不等于真相。我看很多人就是在第一时间认为表象就是这样了，事实摆在眼前了，铁证如山了，他一定就是这样子了。但事实上进到催眠状态一看，发现对方有难言之隐啊，他有他的苦衷，他是用他觉得最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真正的意图跟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其实是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定他罪。对啊，但是在我的个案身上，我看到了你真的要去学会用一种全景意识，就是360度纵观的中立的角度去看这整个事件。然后最后你如果能够看到对方为何要这样做，你会理解他。好，那如果说对方他真的就是渣的话，你也会在这个把事情看清楚的过程当中放下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背叛这种事情会觉得很心碎，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放不下。但是呢，如果你看清楚，就是他到底是真的背叛还是情有可原，对，你去看到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的心里也有伤，可能是他在过去的原生家庭或是他的人际关系感情关系里面带来的创伤导致他会有某一些行为，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受苦的人。也许你可以不要原谅他，因为他的确对不起你了，但是呢你虽然不原谅他，但是你可以放下这件事。就那个人他有他的功课要完成，他的功课让他现在做出了这种不成熟的行动，但是你不需要赔上你自己，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你可以去过更好的生活，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另一半，但那前提就是你要把重心拉回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用最快的速度就整理好自己。真的就像我讲的，去换一个发型，去剪头发，把那个然后头发，我们在长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生的事情的那个感觉细胞记忆都储存在我们这一段的头发里面。这一段大概是多久以前？可能是按照我头发生长速度，可能是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点以前那个时候的事情嘛。所以呢，如果我那段时间过得没有很好，我想要展开一个新开始，我就把它剪掉。就是过去的东西就是让它离开吧。然后还有就是你买的很多的东西，就你在某一个阶段买的东西，其实你在摸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记得当初，会有这种感觉。像我家里有个柜子，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实木的柜子，那原本在这个柜子的位置是放一个白色的甲板，就那很便宜的一个，好像400多块而已的一个鞋柜。那因为还能用，所以我就一直留着它。可是那个是当初我在人生超惨的低谷，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确定我的经济状况到底稳不稳定，因为我才刚 就是一个人展开一个新的生活。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一个人的状态里面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能省则省，所以我就上 PC Home 去买了那个鞋柜，因为我还是需要一个鞋柜，我就买个最便宜的，然后比较简单的，然后比较能看的，就这样子。但是时间过去，这一转眼也已经超过10年了。我的经济能力早就已经不是会买那一种柜子的人了，然后那个夹板都已经久了都潮湿，然后凹陷，然后我正在拆那个柜子的时候，我心里感触好深，因为我都还记得我当初是怎么组装它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终于意识到，这个东西真的要从我家离开，它充满了我在当时那个悲惨的人生低谷的那个细胞记忆的印象。我摸到它，我看到它。我虽然不用意识到，但是我的潜意识都在跟当时的状态对频，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过去曾经有一段不堪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面，那你根据那种不堪而买的一些东西，我就劝你都丢掉好了，因为像我当时在人生的低谷里面，就是我结束上一段感情，我搬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只有一个登机箱，里面只有几件衣服而已，然后。电脑、手机、充电线、保养品这一类的，就是一定是我的私人用品，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珠宝首饰，就这样子，东西超少，一个登机箱装不满，然后其他的东西我全部不要，衣服的话呢，带走都是拿去丢掉，我全部换新的，我真的完全跟，就尽可能的跟过去做一个完全的切割。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如果我还穿着以前的衣服，我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我会想起来，我当初曾经穿着这件衣服去跟前任吃饭，还是跟他一起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或是那个时候为了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跟他产生争执，因为他不让我买，他对我有很多的限制，诸如此类，就是一定还会有一些超级微小的这一种细胞记忆的存在，所以我就全部都不要。因为当时的所有的那些物品，全部都带着当年当下的那个振动频率，我才不要带着那种贫穷啦、匮乏的那种频率带到新的生活里面来。应该说，你知道贫穷这件事情是很酷的。我刚刚说到，我不要把贫穷能量带过来，对不对？我跟你说，我过去的收入一直都是高收入。我的那个月收入都是30到50万以上的那一种高收入，然后，但我为什么会有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零用钱的人，我过着吃不起，1餐200块简餐的日子，很夸张，对不对？超级夸张的，对，那就是前任他把，钱都掌握在他的手上，他非常的控制，他是一个对自己很好，但是苛刻别人的人，所以我就是付出了非常多，超会赚钱，但是我没有获得对应的报酬，超级过度付出。那一段生活让我真的到了一种枯萎的感觉。好，然后，所以我看起来在别人面前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事实上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知道，我觉得我穷到脱裤子了那种感觉，因为我对金钱没有支配权，所以虽然我很会赚钱，然后以法律上面来说，我名下的资产有这么多，但是对我来说那都不属于我，因为都是我无法去支配的钱，那种感觉就会造成我心中一种我还是过着很穷的日子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我就很穷嘛，实际上账面上我是有钱的。但是实际上，在过日子的时候，我是感觉我是穷的，因为我没办法自己决定说，诶，我跟我朋友去吃饭，这一餐我想要请客，我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选择，我没有这样的自由。对啊，所以就是，当我决定要结束过去的生活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真的就是回来，很放纵的过我真正想过的生活，真的很放纵。我以前压抑过想做，但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全部去做过一轮。我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都一直在那种状态里面，可能有3到5年哦，就是一直都处于那一种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有帮自己写一份这辈子一定要做的100件事， 啊，说实在话，100件事我没有列完。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列到50、60而已。然后呢，有一些是小事，所以小事我已经做了。有一些事情很酷，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有好多梦想没有办法去完成，但是我突然之间觉得我不要再等了，我不要再让我的人生再拖，就是那种实现梦想时间一直往后拖，我再也不要这个样子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急于想要去对自己好，所以呢，我在列那些清单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跟我自己对话。原来我过去渴望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却被限制在一个地方，是我没有保护好我自己，所以我没有早一点离开那样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从此之后，必须要好好支持我自己，所以我每一年一定要去上一个超过1万块以上的课程。所以现在的课程破万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贵，因为我觉得是值得的。就是破万的课程，特别是专业技能的课程，所以我就会专注在这种比较专业，就是有专业能力的破万的课程上面。然后呢，我上完课之后是真的会去实践的，因为我觉得我上完课我就是要用它，所以我学完催眠之后，我就是一直做个案，一直做个案，一直做个案，做了好几年都没有停。然后我学了 Aura Soma 色彩语言之后，我就很热衷，我每天都在解色彩语言，直到内化变成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为止。所以我在学东西的时候是这种沉浸式的学习，然后我就是把金钱变成自己可以带着走，别人拿不走的那些价值啊，所以后来我才能够真的很随心所欲的去打造一个自己的事业体，自己喜欢的运作模式，没有困在别人的游戏规则里面。比比说剪头发剪对了，对呀，没错，剪头发超对的，剪指甲也很好。哦，然后皮肤的去角质啊，全身去角质啊，这些都是啊，因为角质就代谢掉了嘛，所以就是让这些东西都离开。然后你也可以把，真的随时都可以把衣柜换新一轮。如果你现在打算有一个新开始的时候，你就是把你的吃的、穿的、用的，还有你的生活习惯都做一次的更新。你常去那间咖啡馆，那你现在可以换一间，找新的秘密基地。总之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注入新的东西，那些新的东西，就你的新的生活是跟新的阶段的你重新产生连结的，那你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阶段性的一个差别，跟过去你想要改变的那个过去是产生了一种明确的区隔。那你透过你在穿衣服啊、吃东西啊，还有行住坐卧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切都跟之前不一样了嘛，所以你的潜意识会不断接收到我现在是一个新的状态了，新的状态，新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更加专注的去把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说的是感觉类的，你想要的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在金钱议题上都会觉得说，哦，我的收入一定要什么年收入要破多少钱？但是真正的感觉，就真正在运作潜意识，应该是我想要想有钱就有钱，我感觉很富裕，有没有？还记得我刚刚说的吗？我在我上一段感情里面超会赚钱，且收入超高，然后有时候就是收入都是破百万的，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月收入破百万其实都不是问题。就是对我来说，钱赚多赚少什么的那些，对我来说真的不是问题，只有看我要不要赚而已。我如果想要躺平，我就赚少一点；然后我如果想要挑战些什么，那我就赚多一点，就这种感觉。所以对我来说，赚钱真的不是问题，而且我喜欢用我自己的玩法去玩创造金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对金钱不恐惧。但是我在过去曾经觉得很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掌控欲很强的另一半，好，然后他那个真的有 PUA 的程度在里面，因为他从认识我就一直在洗脑我不会管钱，但事实上真正不会管钱的是他，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我跟着他就是过着很穷的生活，就是明明高收入但是很穷的生活，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有一些证照班的同学知道这个惊悚的故事。 关于怎么样拥有高收入，但是在不需要负债的情况底下，把自己变成穷人、超穷人、有负债的穷人。哇，这个真的是潜意识里面一件很可怕的一个信念造成的后遗症。好，那所以其实更新的时候，你要更新的是感觉，对自己的感觉。我现在是超有钱的，I'm rich，然后真的是金钱不余匮乏，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很棒，我想要有钱就有钱，然后我想要买房子，我买得起房子，我想要买车子，买得起车子，我想出国旅行，那我也就是拥有这样的能力，我想坐商务舱，我就能坐商务舱，我很久没有坐经济舱，不知道什么叫经济舱了。你知道，当你的潜意识接收到这些的时候，它会好像是变成一种内建，因为你的潜意识接收到的指令就是，比如说我出国都可以坐商务舱，它接收到的是这个嘛？那我们人的头脑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赚到多少收入，我才坐得起商务舱，但事实上不是的。就我之前在很多地方有分享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买机票了。很久没有，除非是我起私人的旅行团，就是我自己开私人的旅行团，请旅行社帮我做，这才有可能要自己买机票，因为那个价格就是内含的嘛。可是如果是我自己出国旅行的话，都是用里程数、信用卡的里程数换的机票，然后都坐商务舱，所以我真的很久没有买过机票了。我出国就是付机场的那些税而已，就是了不起就是几千块而已，一两千吧，就这种。好，那所以当我的潜意识很强烈的接收到我值得坐商务舱，我从此出国都坐商务舱的时候，他就帮你找到坐商务舱的办法，不一定要你一定要什么收入要有多高，不一定的。你能够拥有某一种看起来有钱的生活，就是很好的那种生活，不一定要靠金钱这个货币去办到，有很多别的方式。是有机会办到的，比如说就是抽奖抽到一辆车这类的，那这种事情是存在的。那重点就在于你的潜意识相信什么。如果你的潜意识相信一定要很辛苦的去赚到钱，而且累积到多少的收入，你才能够获得某一种生活，你的剧本就会走这个样子。好，那这个等到后面，我们很快就会推出潜意识金钱课。然后课程的名称还在推敲，所以正式的课程名称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这个潜意识金钱课会精讲我刚刚在说的这个潜意识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大家想要的是创造金钱，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创造富裕，就是富裕跟金钱对我来说不是同一件事。好，安子说的对，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立刻马上，所以我当时列那个100件事的清单，我虽然没有列完，但是我就看到了，我就是想要去月牙泉，所以我就是立刻，用最快的速度去安排，因为我那时候去走丝路的时间是4月，就是去走新疆，它要看季节的，夏天太热了。然后冬天太冷，所以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跟秋天。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春天，然后旅行社也建议我去春天，因为春天的话呢，它前一个季节是冬天嘛，所以你有机会去看到积雪的天山。好，然后那就跟那个秋天的天山长得是不一样的，就不一样感觉，而且那个天气是从冷慢慢的变暖，所以我们的行程是，越走越暖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天气的状况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就是选4月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要规划这种比较不是那么容易随性去，就是比如说你飞日本、飞京都、飞东京这种，你买张机票，你可能下礼拜就去了，这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如果要去走丝路，它是需要安排的。然后比如说你要去西藏。你要去马丘比丘，你要去秘鲁，你要去什么这种什么亚马逊雨林这种地方，你是需要事先规划的。那在这就这种等级的旅行行程，一定是今年就规划明年的行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列那个100个清单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先去看月牙泉，我怕月牙泉消失， 所以我先去看月牙泉，然后我就飞西安，再飞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天山天池，然后一路走丝路，然后玩到兰州，从兰州飞北京，在北京吃完烤鸭，再飞回来台北。然后呢，在隔年，我记得就是去夏威夷跳伞吧，我记得，对，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一个很放纵的，在一直在玩一些不是随便可以去的那种旅行的行程，就是那一种我贴在社群上面会被我的一些老同学骂说不揪的那种行程，然后是那种很多人看了之后会告诉我说这就是他们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那种行程，就是那一种。然后我觉得这种行程要趁年轻的时候去，而且其实没有很贵，就是以前都觉得这种行程啊，等我以后有钱有闲再去。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立刻就去规划，你现在就去，就是这种感觉。梦想不能等，因为你的青春也不会等你。你难道等到老了之后你才去跳伞吗？疯了吗？70岁再去跳伞，那个风险比较高吧。皮夹被偷，证件需要重办，换一个新的皮夹也算是一个新的阶段。对哦，没有错，换一个新的皮夹，你的整个经济状况会有一个新的转变。你可以赋予你的这个新的皮夹一个意义。所以，像我自己赋予我的 LV 的长皮夹，当时就是我脱离上一段感情搬出来，住在饭店。我那时候还没有地方可以住，我就直接住饭店。然后隔天早上睡醒，我立刻是坐计程车到 LV 当时的旗舰店去买的这个长皮夹。然后这个长皮夹，我正走进去，我就直接跟柜姐讲我要买这个，然后就直接包走，然后就直接把皮夹换掉。我用这个皮夹告诉我自己，我就值得用这个东西，我就值得用这种等级的东西，精品等级的东西。然后提醒我自己，永远永远都要记得此刻，此刻这个我自己。就我们刚刚讲到嘛，就是当你已经很狼狈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让自己继续的憔悴下去呢？所以我那时候灰头土脸的从家里搬出来，更别说我搬离的还是我的房子，登记在我名下房子，诶，就是这种北宋的感觉。为什么是我让？但我那时候真的很难忍受那个空间，我觉得那个空间脏脏，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在那边待不下去，所以我就是拎了登机箱、几件衣服、一些必要品，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出来了之后，隔天去买那个长皮夹，告诉我自己，从今天开始我就过着不同的生活，我不会再让自己过着过去那种憋屈的生活了。我的付出都会得到相对的报酬，我没有要过着什么穿金戴银或者什么挥霍虚华的生活，因为我其实也不是那种人，我只是喜欢用质感好一点、可以用很久的东西。像这个 LV 的长皮夹，我每次在用它，在初期每次用它的时候，都在提醒我自己，我就值得这种等级的生活。然后后面我当然就不会再一直想着这件事嘛，但是长皮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心锚。我每次拿出我的长皮夹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都知道，就是我就是配得这种东西，配用，配得这样的生活，配得这种等级的随身物品。对，就是我赋予它一个意义。所以从此之后，它好像就变成一个核心。我的长皮夹都用这种等级了，那我在用其他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去用那种地摊啊、便宜货啊、很容易坏啊、能用就好，一定不是那种的。就是就算不是什么精品名牌，它都一定有它的品质在。就是我喜欢能够很耐久的东西，所以我的包包其实很少。然后我的包包就那几个，随便都跟着我5年到10年以上。我的 LV 长皮夹跟到我现在第12年了，12年吗？对，我看看。哎，不止哎，已经现在已经2024，14年了耶！就长皮夹连脱线都没有脱，不会坏，所以你想要找借口换一个新的长夹还很难呢，没办法，因为就是它就是精品的皮夹，你也很难找到能够超越它的等级的，就是你不会降级去用比较廉价或是品质没那么好的小型皮件了嘛。 所以呢，无形当中就是当时买这个皮夹，我还记得价格22100，我用了14年还没坏，现在卖出去二手价都还是不错的，因为 LV 这种精品一直在涨价嘛，所以就我后来就发现说，原来就是适度的买一些这种精品是会保值的，就是我说的保值不是在讲那种经济利益上，而是说你的二手物品是有价值的，所以相较来说，你如果把这个长皮夹卖掉的话，那你这过去这14年用这个长皮夹，你只花了多少成本呢？就是这可能是超级便宜，会比你去买那种便宜货的皮夹，然后每隔1、2年就要换一个，会好很多，而且它还可以赋予你其他的身价，就是你把皮夹拿出来付账的时候，别人在看你的时候的那种态度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你享受到的附加价值其实是很多的，好想像你一样这么有自信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原生家庭给我的意识植入贫穷的思维，那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你可以决定要改变它，因为你现在已经独立了，已经成年了嘛，所以你可以告诉自己，就是原生家庭是你的，就你就把它想成是上辈子，我决定我要改变它。那改变永远都不迟的，因为你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从现在就开始改变，有意识的去改变它。好，一直跟原生家庭给的匮乏意识拔河，这个的话就可以参考我刚刚说的，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去改变，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在面对的是那种匮乏感，这种贫穷的感觉，或是曾经有不配得感，那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因为你已经觉察到你的内在有这些东西。那每一次当你觉察到的时候，你都可以坐下把它写下来。然后给他一个新的，比如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是因为匮乏感或是这种不配得感，所以你会本能的想要去做某一个选择，但你发现它了，那你就坐下来，把这个感觉跟你的原本的这个选择写下来，然后问自己，如果今天你可以脱离这个匮乏感跟不配得感，那你心里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心里面的感觉会是什么？就常常做这个练习，那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会有改变的，而且不用很久。这一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见。